各位午安。今天是我们的个人群体事件本质第四章的第824节。一样的，我个人觉得这一章真的讲得很棒哈。那棒在哪里呢？我今天的这个音乐啊，我有大概的把这个感觉写出来了啊，就说，你看，河面的波纹是由风所吹起来的，那人生的事件是由我们的内心的那个思想、那种情感的推力，把人生的事件创造出来的。那他在这里提到，他说，在宇宙的创造以及公众与私人的事件的创造这两者当中，比如说下面提到三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宇宙的创造，第二提到公众的创造、群体的创造，第三提到私人事件的创造。他说，其实这个不管是宇宙的创造也好，公众的创造也好，私人创造也好，它其实它的来源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情感的推力，然后一种心理的推力。你可以看看这万事万物之间的每一件事情，它的背后都有来自它，它的意识的这个烘托，它的意识在烘托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一开始他提到就是，鲁伯跟约瑟呢，在那一天晚上，以《灰姑娘》的这个故事为蓝本的一个电视节目，所以我常常讲说，算是常常会。因材施教，拿一个材料，然后用这个材料，当作是一个素材，因为他谈到的是宇宙的创造，谈到的是私人事件跟公众事件的创造，然后他现在是拿灰姑娘的故事当作是一个，一个题材来因材施教哈。他提到说，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迷思啊，就好像大部分的儿童故事一样，看起来好像跟任何深奥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那确实啦，他说无疑的，从这样的一个来源来看呢，灰姑娘那个故事，什么马车啊，什么那个南瓜变马车，然后老鼠变车夫啊，那变成漂亮的衣服、脱离鞋等等的啊，像这样的事件，好像是有一点过度的幻想，这种迷失了啊，那。有关的事件的本质跟中肯的科学资料是无相关的，看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不止这样啊，首先灰姑娘这样的故事它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灰姑娘跟王子结婚，这样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嘛。你如果看到迪士尼的灰姑娘，最后的结局就是Happy Ending 嘛，那么现在的这个科学家、教育家会说，那很不切实际啊，因为真正的生活当中哪有这么简单的啊？我们不是都生活得很困苦吗？一件事情啊，心想事成的愿望哪有这么简单的？那你从小就把孩子用灰姑娘这个故事来教育，好像觉得说都是。幻想空思梦想就可以成真吗？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不过他是带着，算是带着讽刺的这个角度来讲这句话了。他说他没有适当的使儿童准备好面对人生很冷酷的不可避免的失望。那下问题是说，人生之所以失望，是不是因为梦想教他不实际？还是说你人生失望是因为你失去了梦想啊？这是蛮好玩的一个课题了哈。那他提到说，神仙教母当然是小说家想出来的一件事了啊，哪有什么神仙教母啊？平常你都没有看到什么灰姑娘的神仙教母是怎么来的哈。然后呢，有很多很严肃的、诚恳的成年人会告诉你说哈，白日梦啊。你做白日梦，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许愿，许什么愿？ 许愿是不会成真的，宗教信仰是骗人的，那祈祷那个没有用，那所以呢，他说在灰姑娘这个故事里面呢，你看这个女主人翁啊，很穷啊，被我们大家看过灰姑娘的故事嘛，这个小女儿她爸爸娶了后母之后，然后呢，这个后母就虐待她，让她做所有的苦工苦事，然后后母的两个女儿，那个丑女儿呢，却过着非常繁华富贵的生活，地位差很远了哈。那所以她的地位低，然后却有一个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为什么？因为灰姑娘听说这个城里面的很英俊的王子呢，要举行一场很大型的舞会，那他想去参加，他是灰姑娘啊，他脸都是灰啊，然后衣服破破烂烂的啊，你怎么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你要参加王子的舞会，起码要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啊，要有仆人带你去啊，要有马车啊，像样的马车啊，人家宫殿才会让你进去啊，要有个身份啊，对吗？所以他想要参加一场华丽的舞会，想要见到王子的这个愿望，这样的愿望居然能够发动起一连串的神奇事件，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逻辑定律的，根本不合科学啊！那神仙教母就突然出现啊，然后那些日用品，南瓜变马车啊，那这些神奇的转变，那对成年人来讲的话，这个只是个幻想，只是个愿望，是不可能成真的。可是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可不可以在你心中仍然存着愿望，存着幻想？因为当你存着幻想、存着愿望的话呢，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那个逻辑不通的那个部分啊，它会自动的把你带到一个你不可置信的一种丰富的富足的一个境界。好，你怎么样能够在你困顿的时候，当你四面楚歌，或者是说到了那种柳暗花明啊，人走到绝路啊，那个叫什么？就是捷径了哈。在捷径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想到说你是会有奇迹会出现哈。当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在架构二里面，它就会自动带来一些神奇的力量。所以这一章整个来讲的话，它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生命带来的，它本身给你的就是带着一种神奇的力量的。所以他说呢，这个故事对儿童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为什么儿童会很有吸引力呢？因为儿童刚刚从架构二过来，所以他们对架构二的事情是很了解的。那儿童他们了解这件事情它的背后的合理性，对大人来讲是一点都不合理，可是对儿童呢，因为他刚从架构二过来，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合理呢？他说我们所谓的神仙教母啊，是架构二个人化的这个一个有创造性的人格来过来帮你的，也就是说架构二会派了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这个人格呢，他会让你的愿望成真，因而内我的一个人格化起来帮助肉身的自己而回应他的愿望。简单的讲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要年轻美丽，你要快乐，你要富足，你要身体健康。当你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的愿望，你的内在自己会用方法来帮助有肉身的自己啊。好，我们讲过嘛，人每一个人他其实是有厚度的。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哪个细胞坏掉了，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想办法来治愈它，好，来支援它，那些白血球啊，即使细胞啊，会过来杀死那些细菌，然后让你的细胞赶快复原嘛。好，那问题是，当你心中有 又麻烦啊。啊，实际上碰到困难的话，如果你在心中，发出所谓的呼喊、愿望啊，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你的内在的自己，当你没有愿望、没有祈祷、没有发出任何呼喊的信息的话，你的内在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有需要。好，这是我们在上一章上一节提到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好好的话，一个人好好的话，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哪一颗细胞在哪里或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好了，那你坐在这里头，你很难去觉察你身体的各个部分，你只有脑袋在动在听，对吗？好，假如你今天是牙痛的话，你会不会随时去感觉到牙痛的这个部分？好，因为它在痛嘛，所以你的脑袋会想我的牙痛，然后当你脑袋想牙痛的话，会不会去类似像吃止痛药啦，或是用其他方法含个冰块让你这个痛比较减少？所以当你有困难碰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你仍然必须要把你心里面的那个愿望、那个呼求，向你的内在的自己呼唤。你不呼唤，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方式来觉察你的生活。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宗教要强调说是到庙里面去拜拜，因为拜拜就是等于许愿嘛，或者是在基督教里面的话叫祈祷。那有些像韩国的那个祷告山啊，它那个是可能24小时有，其中大概有20个小时是在祷告的，那个很可怕的一种祷告方式。但是据说到祷告山祷告回来的人呢，都很有效。我有亲人到韩国祷告山，他说上去祷告，看到那样祷告真的是恐怖到不行啊！你以为我？听说是有一个牧师了去祷告山，然后他在祷告呢，看到前面一个韩国人，他想我当牧师不能输给人家吧，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直撑到后来，后来发现他怎么对方还在祷告，他好想说不能输给他，就到后来他认输了，你撑不过他，他那个祷告方式很可怕的，就是一定要就对了啦，那个一定要这样，但我是觉得说邪善师就不需要这样了我们邪善师我们了解到说真正把自己的愿望算出去，然后相信他是 OK 的，然后只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带着全然的信心，其实那是很有效的这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到那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当你发现到你人生碰到的困境，你发现到有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你能够处理的，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发出愿望，发出祈祷，发出你的心愿，而所有的心愿都有效今天就是善师借着灰姑娘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你甚至像灰姑娘那样一点都不合逻辑，一点都不合科学的，他告诉我们说你相信在儿童的心中他认出他的合理性，可是我们不会这样认为。难道你们各位有哪个人会认为说，假如真的今天要奥巴马总统要开个 party， 那你在洛杉矶你是根本什么都不是的然后你想去参加 party， 然后神仙教母就会帮助你，然后你就可以达成愿望吗？有人会这样相信吗？大概不会有吧，因为我们已经老到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不要说这种事情了，我想连圣诞老公公你都不相信了，对不对？你说圣诞节，现在我们知道说所谓的圣诞老公公是爸爸妈妈到鞋子里面去放你要的这个礼物，不是什么圣诞老公公当然我们会这样认为，但是这样讲好了。在赛斯的这一章里面，他反过头来用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现在，我们真的是忘记愿望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人生它其实是由我们的愿望的推力所推出来的，你的人生是被你想出来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心路历程，你的心的形式你的心的念头所投射出来的，甚至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是你自己的投射。好，比如说我觉得我我是一个文静的人，那你认为你是一个文静的人，是到底你是真的是一个文静的人，还是你的心对你自己的投射呢？你说哦，我这个人讲话就是结结巴巴的，哦，那我就是没有别人的那种三面十面玲珑，这是你的投射呢？你对你自己的情形、自己的看法，还是它是真的？好，很多学新时代的同学会说，到底这是信念还是事实？啊，但是事实跟信念其实一样的。好，因为所谓的信念是信以为真的事实嘛，所以没有事实，只有信念。好，那既然没有事实，只有信念的话，会不会你的人生就是你想出来的？会不会你认为的你自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投射？会不会你赛斯所说的所谓的自我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叫自我？你对自己的看法叫自我，不是你是怎么样哦。可是你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从很潜意识的从小到大对自己的看法，它无形中会塑造成你是那样的一个样子吗？好，所以甚至这个肉身的自己的意图来看，好像一点都不切合，不切合这个正常人生的这个架构哈。你的内我会以一种方式来回应，哦，看起来，突然间好像有一个新的力量，哦，对这个人都突然间变得有利了。所以到这里为止的话，他是告诉我们，不管你今天多老，不管你今天多科学，不要忘了你可以有愿望，你可以有梦想，而这些愿望和梦想，它的力量可能大到你难以想象，因为思想本身它是很具有力道的。然后下面这句话呢，赛斯我想一方面是讽刺吧，那一方面也是提醒。他说，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一本书，那各位，你们在看这本书了吗？我在看这本书了吗？对吗？你在看这本书，你就已经老到不会记得你幼年时候不断的幻想了。好，我还多少会记得了。我记得我小时候不管想什么，大概也都会成真。然后小时候想的事情，它不是只有影像，连味道都有，你会感觉到那个气氛。 你幻想的时候，你会连那种感觉、那种味道，甚至连我是觉得说好像五官的感觉都会感觉得到，可是我不想什么时候开始了，没有了，想只是一个想法，可是当时的想法是连影像跟味道都会带进来。我不想各位的你们这样半高大九的时候，我记得蛮到了，我记得应该到了小学吧，小学都还有，都还有那种感觉，那现在其实没有了。他说呢，儿童自动的知道十分的清楚，儿童很清楚啊，清楚什么呢？清楚他们在对他们发生的事件上的创造有很强烈的参与，而后呢，这些事仿佛对他们发生，大人们不会这样认为。大人们会认为我受命运摆布，我受别人控制，我受不公平的待遇，我是事件的受害者，我是公司的受害者，我是在家庭我的丈夫太太的受害者，我是朋友的受害者。你不会想到说其实是你参与这个事件。但是儿童知道的很清楚，为什么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呢？因为他们常常做实验，而且很秘密。小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小朋友之间会互相说，我们来许个愿啊。小朋友比较会啦，比如说你如果看到在美国的公共的场所，只要有水的地方，还不一定池塘，只要水的地方就有人丢钱币，不管多少，一分钱、十分钱、二十五分钱，甚至一块钱都有人丢。如果你到拉斯维加斯去的话，只要有喷钱的地方， 里面都是一大堆的钱币。那我有仔细去观察过谁去投这些钱币，因为我好想把它捞下捞上来，捞上来不少钱呢、啊、哈，都是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大人很少，当然也有了群里啊、哦，群里当然是许愿自己将来能够白头偕老吧，哦，但是他群里那个时候他充满着爱的时候，他仍然会有一些想象，一些幻想，哈、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会到池边去丢一块钱或二十五cent，然后丢的时候去许个愿，会吗？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有，哦，那你们都还蛮不错的。
每次你到哪里去游览的时候，你要说、嗯、哦，这边许个愿呢，大家就这样子都丢个钱，然后就许个愿，就许个愿，
那还不错啊，那。至少都还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念头啊！你想那个钱这样把它丢到水里面，对，可以买糖吃的呀，对呀、啊，
少的钱
啊，对呀、啊，你少个二十五岁，要不上飞机你上不了，差二十五岁也是上不了，你把它丢在水里面，对呀、啊，但是他们常常做实验呐、啊。哦，常常做实验。那小朋友如果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有些小朋友在一起，人家说对流星许愿嘛，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尤其是女孩子啊，男生会比较，男生的年纪会比较稍微再小一点，但是女生的话，我可能到了可能15、16岁、17、18岁，大概都还蛮喜欢这种许愿啊，哦。对流星许愿啊，对池塘丢钱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他们常常做实验，然后去看看说，哎，那我这许愿到底有没有成真？好、哦，那你看，好像我们洛杉矶会这边常常办一些工作坊嘛，那工作坊里头常常会类似像画图啊，把未来的情况画下来啊，大部分的同学都会说，哎，画下来的事情在3个月、6个月之内都成真了，那、啊、怎么来的不知道，就是会成真。哦、那你说在工作坊里头的话，因为有老师在带，你会想去做实验吗？可是在平常，我问各位，你们有谁这样做？试试看啊，我们就反正不要本钱的嘛，做这个实验是最简单，不要本钱。因为比如说我、哦、比如说我现在讲不好，那我可不可以许个愿说我3个月后讲变得很好，然后也愿意去相信他、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的话，就在水里面家里的事，找个地方去丢个25cent，大概丢个一个 penny 啊、哦，那试试看，你、欸、这个愿望这样，而且相信他，那看看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实验了，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实验了，我们生活里面没有梦想了，各位。好，不要说什么啦。好像如果说我在开创意工作坊的话，我第一件事情会要求大家做一件事。就是每一天给自己三个想法，三个幻想都没有关系，把你的想法一天记三个是最少的。我曾经我在高中毕业，好，我自己准备了一本簿子，然后呢我每天写下我三个想法，也许是梦想，也许是 idea 啊，但是就是把我内心的想法写下来，然后我发现到说我一天写三个哈，事实上是有时候一写就20-30个了，他每天都会比三个多。然后我后来上这个毕业以后呢，我在公司上班，然后因为我前面有这个习惯嘛，所以我就一天给他送三个想法，三个我认为会比较好的一种想法。其实我只做了10几天，这个公司呢整个改组为我去开一个叫企划组啊，那老板是企划组长，我是他的主编啊，因为对老板来讲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他们一天给你提三个想法，那、啊、有时候当然不止三个啊，对这个公司能够有改进的这个三个想法啊，那这是一个思考上的习惯啊，那思考上的习惯就是愿望上的习惯啊，你随时把自己的愿望写下来，写下来就相信他，就忘掉他。 啊，有想法有 idea 你就把它组织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联想的可怕，因为这个世间所有的想法你都可以够得到，你可以钓得到，像钓鱼一样可以钓得到，但是必须要有你想要钓的心。如果你想要钓它，你随时可以拿到，但是如果你没有想法，我刚刚讲你没有呼求，它不会来，就好像你的细胞不痛，你不会知道它在哪里。你现在知道你牙齿在哪里吗？不知道。你吃东西的时候咬才会知道，对吗？你牙痛的时候才会知道，你屁股痛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屁股吃到针。如果没有吃到针，你屁股的细胞你不知道。所以一样的情况，你怎么样提出你的呼求、你的恳求、你的愿望、你的想象力，那你会在整个意识网当中呢，你会去钓到你要钓的鱼。好，所以这是一个在邪赛斯里头很好用、很实际的办法。你现在人际关系不好，许愿，把想法写下来，你会发现他说你常常会有很不错的想法，在创造性方面会增加，然后再来梦想会成真。但是各位，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有梦想了，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儿童的那种天真拾回来？所以我很喜欢去迪士尼，好，我后面挂着一个 Mickey Mouse， 为什么？我随时让我自己保持一个天真的心，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有一个天真的心，你的思路是不受限制的。思路不受限制的话，你有任何的渴求，你可以从信息场当中抓取你要的资料，就好像你在网络上抓取你要的资料一样啊。各位，所以我们认为说，到了这个年纪，你还做梦吗？我的意思是不是晚上做梦，是说你还有一些梦想吗？你还有愿望吗？你会讲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对吗？所以我说，当你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那下面那句话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好，但是为什么柳暗花明会又一村呢？至少你要有愿望吧，好，至少你要有梦想吧。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讲，每天给自己至少一个好不好？给自己每天给自己一个梦想，可以吗？然后把那个梦想写下来，然后对这个宇宙宣誓。好，我对我们来讲蛮震撼的一部电影，像类似像《Gone with the Wind》啊，《飘》啊，那个女主角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再穷了。然后之后，哎，他的生活就变得很富裕，但是相对他也可能有付出相对的代价了。我承认了哈。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愿望不是说你今天花了一个愿望，然后就不能再花第二个愿望了。好，只要你敲门，就有人会进门，但是你的门要打开，你不能敲人家门回来把自己的门关掉，没有用，因为人家开了门。结果你的门是关的，对吗？所以你去敲一个门，我先提出个愿望，就像我到我的内在自己那边去敲一个门，回来以后呢，要把自己的门打开，也就是说，相信对方会来。好，但是我们会这样讲：我敲了门，然后我在想，你干嘛哭人？会不会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动作之下，你等于把你自己的门是关掉的，因为你既然不相信他门是关着的啊。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学赛斯，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你愿望发出来以后，在心里面接受它，所以不是你的意识，不是你的努力，而是你的下意识，放在你的下意识里面。好，简单的讲就是，我现在相信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你却天天在吃药，那你一直在看，哎，那个对身体健康有没有用？然后再可能说，哎，到底有没有用？好，然后还去问医生说：“你觉得我这个我现在这样的年纪，我要吃什么？”那么这两个信念是什么？强烈打架，纠葛在一起的，对吗？对你来讲的话，你深知所来，你不用证明这个所是你的，你不要想说：“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所？”我来问医生，这个是不是我的所？不用，因为那个就是你的所。一样的，当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健康的，关系良好的，那么你还需要去 去求证什么？不用啊，把门打开就好了，你的内在自己会进来啊。好，所以呢，他提到说哈，儿童做这些实验，他们很秘密的做这些实验，然后呢，他们的长辈是试图叫这个孩子们啊，顺从一个既定的为他们大量产出的一个坚固的实相，哦，就是叫他们不要再做梦了，好，要实际一点，好，可能孩子经常在做不同的模仿不同的动作嘛，啊，比如说，他演，比如说演某个武士，啊，然后手被砍下来了，他妈妈叫他吃饭，他会说。妈妈，我的手被砍下来，我现在没有手可以吃饭，对不对？哦，然后他说可能学着蜜蜂哦，啊，妈妈说你在干嘛？我是蜜蜂，我是蜜蜂，对啊，好，他会学这些东西哈，哦，所以他会去创造喜悦跟吓人的事件，他会学的是什么是喜悦的哦，我现在是公主哈，然后我碰到王子。然后我们过着快乐生活，他也会碰到吓人事件，比如说啊，我被抓去关了，我现在是被枪毙的啊，我死在这边的，然后哎，我现在是鬼，妈妈你要怕我啊，类似这样的，他会用吓人的事件来确定他的经验，他对自己经验的控制。那小时候我们会陪他们玩呢，啊，哦，我是蛮喜欢陪小朋友玩的。我很会陪小朋友玩，小朋友很喜欢跟我玩的，啊，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创造一些喜悦跟吓人的这些事件，哦，那他们想象，他们不是只有这个创造这个喜悦跟吓人的事件，他们也会想象喜悦跟可怕的经验，啊，像有些小朋友，你如果看他的日记啊，或者是他讲话，他会说：“哎呀，我的家庭很不错啊，哈，我爸爸妈妈，我爸爸这个学问很好，我妈妈很娴熟啊。”可是你到他家去，可能不是那种样子啊，哈。你说这个小朋友在撒谎，不是他不是在撒谎，他只是在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愿望啊。那他悟不出这些愿望和想象跟实际上之间的不同。我们认为啊，这是梦想，这是实际的。小朋友他的世界里面，他是多才多姿的，哦，所以他也会想象一些喜悦跟可怕的经验，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最被他们自己的思想跟日常事件的效果所迷。我们不会认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的目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关，啊，我说真的啊，就算我们学赛斯学很久了，你说对每件事情都会觉得是自己创造的。哦，原来你被欺负是你自己创造的，哦，然后你有这样的孩子是你自己创造的，那蛮难相信的，哦，为什么蛮难相信，他后面有提了，哦，但是这是一个自然学习的过程，啊，所以他们能够创造妖怪，但是也可以让它消失，哦，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思想让自己生病，比如说啊，如果明天是数学课，那老师好严格，那我功课又不会写，那如果发烧就不用去上课了，哦，那他可能就真的会发烧。这个事情我自己就干过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啊，我就叫做什么什么黄什么瘦的，很凶哎，欸。那是我爸爸的朋友，我很怕上他的课，然后呢，自己功课又不会写，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生病多好，我生病多好啊，真的生病了，啊，真的生病了，好几次，啊，那我记得邢师的演讲当中，他也提到一个例子嘛，他说有一个气喘的，然后邢师就问他说，来了，我们讲坦白一点的，嗯，知道你气喘是什么原因吗？那孩子说：“当然知道啊，因为我把我爸爸的花瓶打破啊。”他气喘，什么病都，什么麻烦，爸爸都不会责骂他，对吧？ 而他把爸爸最心爱的花瓶打破，然后他气喘起来了，那就免责啊？难道你会对一个身体已经生病的孩子，对他有什么责骂吗？如果你对他责骂的话，你老婆会把你打死啊，对不对？所以孩子说：“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把我爸爸的花瓶打破了。”各位，你看这一点哈，这个是我们在协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你如果能够认得出来你的情绪推力的话，这个宇宙对你就没有秘密了。好，因为你知道原来你的世界是由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这有什么不同吗？各位，如果你的环境跟你所处的生活是未可知的，那你就会变成什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啊。你不想什么事情会降临你身上，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啊？对啊，明天起来我会不会生病你不晓得啊，出去会被撞车你不晓得，会被碰到坏人你不晓得，会被赚到钱你不晓得，孩子会变不乖你不晓得，对人生你有太多的不可控制啊，因为是别人造成的，不是我啊。那既然是别人造成的，我又没有能力可以改的话，那你会变成什么？你完全没有力量。好，当这个实验成功了，原来你是神仙家庭，你有什么想法鼻子动一动耳朵动一动，就成了。然后一次两次三次，那个信心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你会发现到你是一个特异功能，对不对？你是一个特异功能，因为你只要想就可以了，你只要想你的生命会发生变化。那如果你只要想就会发生变化的话，那灰姑娘的故事对你来讲不算什么啊。不合逻辑的事情，不科学的事情，它会降临啊。你说 我买一栋房子，买了以后，朋友告诉我说这栋房子不用你付钱，他真的不用我付钱呢？你怎么可能呢？就要几十万，就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真的从天上掉下来耶，因为我的东西都是空运过来的。全部都供应过来的，那是满足，对啊，就满足那个条件呢。好，那我当时我比如说买一件东西，你会想说，好，我的 budget 不够好，我后面不晓得会怎样。好，你说，我们洛杉矶会不会要很有钱？可能我们自己会认为我们自己也没有钱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很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会没有钱了，对吗？可是真实来讲的话，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有梦想了？我们开始对自己要梦想。所以我建议各位你把梦想不要本钱了，对不对？不要登记啊，不要去买啊，你可不可以弄一本梦想的布置，然后一有什么梦想就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就觉得说是可以做到的。多提几个，老天爷是不在乎给你的耶，因为物质是由意识所形成的啊，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这是卢伯说的嘛，那既然物质是由意念所建构的，物质会匮乏吗？问题是你有没有意念而已啊。好，能量能够造就物质，能量转成质量，那是你的心把能量变成质量，那你有多少能量？无穷啊！你要变多少质量？无穷啊！问题是你有没有无穷的心啊？如果你有无穷的心，你可以把无穷的能量变成无穷的物质啊，所以是丰盛的啊，可以创造丰盛啊。但是如果你有狭隘的想法，你不敢有梦想，那你的世界就会单丢平滑，你的身体就不健康啊。因为你对自己的想法是，我年纪大了，我当然要老化，我年纪大了，我当然没有生命力啊。给自己一个布置，随时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给自己一个布置，随时把自己的创造力写下来。那个不要本钱的，但是你可以像孩子一样做实验。你说这堂课是不是很棒啊？天哪！因为我们把以前有的事情失掉了，可是我们现在心智更成熟了，我们能做的实验可以更加的仔细啊，对吗？ 你可以发现到说，我希望我儿子现在开始不要再玩电脑。好，那你把这个念头送出去，你去看看它的威力在哪里。赛斯讲到说，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想法思想呢，它比核子弹爆炸还要更有威力耶。那你要不要实验一下赛斯说的，还是说只是念他的书？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整本赛斯书都在做心理分析，他都在做那种心理推力的一种流程的分析。他不是在讲道理，完全不是在讲道理，你在每刻都看到他的一种流量的分析，很清楚。好，所以难怪习师在看了赛斯书以后，他那个心理諮商的技巧跟他的那种圆融度会几乎是无懈可击，因为本身赛斯书本身就是无懈可击的一种心理分析的书了。好，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人家讲说佛陀是大医王，对吗？为什么是大医王？因为所有的病都是心病嘛。那他可以治疗什么？他可以治疗心病。他为什么能治疗心病？因为他看透了，看穿的物质实相是由意念建构的。物质实相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意念。那我们学的不要白学，不是知见，不是想法，不是观念，而你可以做实验。那下面他提到说，可是创造的过程才刚开始就被掐掉了，甚至讲这个，不，你说你的生病哦，其实是自己创造的，他不是说叫你要对这个生病负责了，他只是在让你看到那个创造力的可怕跟来源，你可以创造自己生病，小朋友常常做，那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生病我们是一定认为说被传染嘛。我们生病我们会认为说我们遭殃了嘛，受害了嘛。但是事实上这事情为什么在你身上发生，不是要你负责，而是说你看到你的本质的创造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创造力没有被看到的话，创造力就这个萌芽就被掐掉了。所以到了成年的时候，你看起来似乎是在一个客观的宇宙里面的一个主观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有一个客观的宇宙。什么叫客观？客观就是你没有办法移动的客体，是你无法去改变的。这是我们天天都在说的话。那人不好，我好有什么用？我老公就是那种死样子啊！我对他好有什么用？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啊。那个公司，就是没有制度啊。那我能怎么样？这叫做有一个客观的宇宙、客观的环境，然后你主观的存在。但是赛斯是要告诉你是没有客观的环境，只有主观的存在。你的心可以创造外境，你的愿望可以打破一切的事情、一切逻辑。所以你会觉得你是受别人摆布，受别人控制，而对你生命的事件你一点点的控制都没有，你只有最表面的控制。所以才是说不是安内啦，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摆布，你的生命的事件不是没有控制，而是你不习惯去了解一切的事情是重新开始的。所以他说灰姑娘的故事变成一个幻想，一个妄想。甚至弗洛伊德说是跟性觉醒有关。那弗洛伊德为什么说他跟性觉醒有关？因为说真的，格林童话大部分都会被形容成很暴力、很黄色的。这里是有两三个这个理由了。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在德国的民俗当中，他们有一种民俗，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如果她的鞋子掉了一只没有穿，就表示她失贞了。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隐喻的是说，灰姑娘回来的时候，因为赶十二点，所以她的鞋子不见了，掉了一根鞋子了。那当然，我们把它好的解释说，因为她匆忙了。但是话又说，匆忙为什么会掉一只鞋子？那个鞋子不是很紧吗？装都装不去，刚好合脚吗？那鞋子怎么会掉呢？那显然那鞋子被偷掉了嘛。那脚代表的是信啊，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中国人脚也是代表信，跟信是有关的，所以要绑小脚嘛。好，那在西洋也是啊，脚往往会认为是个性感带啊，所以脚会联想到信，而鞋子会联想到贞洁。好，那德国真的是有这样的传说，就是说如果你的鞋子掉了一只脚，就表示你是已经失贞了。所以可能大家要问一件事情，就是灰姑娘参加舞会怎么搞到十二点才回来，回来的时候竟然只穿了一只鞋，那鞋为什么要去脱鞋？不是跳舞吗？干嘛要脱鞋呢？那鞋子都被人家偷掉了，其他有没有被人家偷掉不晓得啊。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性的暗示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说，其实灰姑娘这个故事呢，灰姑娘她是好像是一个佣人的一个联邦联盟集团的负责人，他专门去把所有的这个做女佣的人呢、啊，都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力量了。然后其实王子是喜欢她，可是他是拒绝王子啊，也就是说他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啦、啊，也有这种说法了。那我个人觉得说，那个东西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看法了，那个没有重要了哈、啊。重要的是说，真正来讲，赛斯希望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最微小的、最不重要的人物，啊、他可以全盘欢、啊。像有很多的电影，比如说像《麻雀变凤凰》啊，啊，像《窈窕淑女》啊，啊，好多好多好多电影，在很多的女性朋友的这个梦想里面，她总觉得自己将来是会碰到，福星，啊、哦，有啊，很多啊，啊，谁嫁给谁的那个人是世界上这个首富之一，又什么、啊、什么几大富豪之一，然后有钱又有势的，然后嫁入豪门，挥上枝头，这就是成人版的姑娘啊，对不对？那我们心中是不是连这个梦想都不敢有？如果没有，那就没有了，那就不可能了，连想法都没有，那事实不会发生啊。对一个女性来讲的话，她敢不敢梦想？对一个男人来讲，她敢不敢梦想？她将来会变成很有成就的人啊！哦、所以她说，你面临这样的失望，的确会使得一个故事看起来就像跟人生真实的真相是会相矛盾的。哦、但是呢，在某个程度，我们内在里面，我们有一个孩子嘛。哦、不管你今天多少岁了，你心中。跟你五岁十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的心那个想法基本上都还在啊。哦、像你今天不管多大碰到你妈妈，你妈妈还是认为你是孩子吧。啊，你在你妈妈面前真的也就像孩子吗？啊，像我儿子他结了婚了、哦、但是他在我面前他就是我儿子啊，他会跟我任性啊，然后我还是一样服侍他啊、哦、都服侍一个我以前不是他的一样的、啊、那他也会认为理所当然了、啊、对啊，你在你爸爸妈妈面前你永远是孩子嘛。 我以前在台湾我当了好几个部门的经理，我在我爸爸面前还是个孩子啊，我在他面前我能够经理得起来吗？对不对？好，我相信你就算当了总统在你爸面前你还是个孩子吧、哦、皇帝在母后面前你还是个孩子吧。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啦，哈、哦。所以，我们内在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记得某种只实现一半的主宰感。哇，这句话讲的真棒，啊、哦！你看，我们到了成年以后，我们内在那个孩子只记得实现一半的主宰感，也就是说，有梦想，好、哦，然后这梦想呢，真正碰到实际的时候，那梦想跟实际就会打架，所以呢。梦想不敢真的让它成真那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啦、哦、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说 婚姻生活、如同嚼蜡、这个婚姻有跟没有都一样，那我可是 我又没有理由离开这个婚姻、那如果好啦，如果我老公有个外遇，说不定我就有勇气离婚了、这是我们讲丢了一个梦想出去，丢了一个想法出去了。可是当老公有外遇的时候，你就哇哇哇叫，哇哇哇叫，对不对？那叫什么？只实现一半的主宰感。就是真的来的话，你反而会忘记你当时的想法了、有时候你会有很多想法，可是这个想法背后你会拉扯它，所以变成只实现了一半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心想没有事成呢？其实心想都会事成，但是为什么只实现一半呢？明明这个事情可以成，可是怎么煮熟的鸭子都还会飞呢？为什么煮熟的鸭子会飞呢？因为梦想只实现一半，其中有拉扯。其中有拉扯。也许你想说啊，如果我今天能够赚到多少钱就好了。可是当这个慢慢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想法，会去把这个东西会把它抵挡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我们要随时看到说，不要变成只变成实现一半的这个主宰感了。那生命来讲的话，我们是要我们的心在做主宰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刚举那个例子嘛，我相信说我年纪越大我身体会越好，可是你看到人家夫妇给你一个 email 说吃什么对身体会比较好，你就赶快去买来吃，那这是不是拉扯？那只实现了一半的愿望啊！你又相信这样，但是你又相信药物、食物或什么其他的方式，你才有办法让自己是好的。
可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不能够不说什么，你也不能够乱吃。乱搞自己的身体，然后就希望你
这个其中有一点差别，也是有我知道你的意思。其中有点差别，就是维护我们身体的那个善意，我们都会有的。但是呢，其中我们要排除的就是对某些东西的恐惧感。这样你了解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怕，比如说我怕生癌症，所以我去吃番薯。那这本身里头它藏着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推力。那个恐惧感，那你假如说我吃健康一点的好一点的 OK 啊，没有说这样不好啊，你在维护你自己的那个善意是 OK 的啊，那也跟你的内在的那个想法是没有矛盾的啊。那你就是说我应该要看医生对身体才会好，那个也 OK 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假如说你觉得说我不去看医生我身体就不好，那个就是一种恐惧了。 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假如说真的没有去看，那你也相信都没有看 OK， 那就 OK 啊。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还是要看一下比较好，但里头是有点拉扯，没有错。可是那个也不会造成太多的矛盾，因为你还是在照顾你自己啊。可是我们要预防的是其中的那个拉扯，也就是所产生出来的恐惧。你要说，你不喝绿茶，你会怎么样？你不做这样会怎么样？像今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的啊，他说，老天爷。给你去完成一个使命，那如果你不去完成的话，他会把你抽掉，不给你，然后给别人。那我说，老天爷给你一个使命，这个很好，然后你去完成，你可以完成它，这个也蛮好的。但是后面那个恐惧的部分，我觉得可以不要。如果你没有好好珍惜的，他就会把你从不会的啦，他永远给你机会的。因为有的时候，宗教会带这样的一个恐吓。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怎样就会怎样，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只是在看这样讲，我们赛书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生事件它本身有一个心理的推力啦，那最主要是看你那个心理的推力配置怎么样，那你可以慢慢去实验去看看它的配置，但是不要被恐吓到。我是觉得说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 为什么只有一半的主宰感呢？他说他记得几乎抓住而又仿佛失掉的那个力量感，这是什么东西？心想事成吗？好，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如果是我的问题，我就有力量感嘛，那我几乎抓住那个力量感，因为我怎么想就会成真，可是却又仿佛失掉。为什么仿佛失掉？你妈妈告诉你说要去看医生，要去做什么事，要去做什么事，那个跟那个没有关。你不是明明这个事情你觉得说是我自己创造，你也懂这个是自己创造，可是你却几乎抓住那个心想事成的那个秘诀，可是你却失去了力量感。为什么？科学、外境、环境、客观把你拉住了，这样子。好，所以他说以及一个存在的誓言在其中，梦想是真正实现的。好，如果你抓住的话，那么在别的誓言的力量就会让你这个誓言的梦想实现。好，当然你内在的孩子还能够感受到更多，他能够感受到自己全然在另外一个架构里面有更大的实相，然后最近在其中浮出来，但是他却与他密切相连。我们内在的自己，我们内在的那个小孩知道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被全然支持的，被全然护佑的，而且我们随时还是跟他紧密相连的。可是现在成年的自己会认为我就是我啊，我哪有什么力量，我哪有跟什么东西相连啊，不要说什么讲灵魂，人家就说哪有灵魂，证明给我看啊，对不对？那讲那个东西根本一点都不实际啊。所以你内在的自己，他是知道自己被心灵的世界更大的实相所包围。小朋友吗？小朋友们他们知道，小朋友知道他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我们讲过说地球不是我们的家，孩子知道我们从别的地方投胎来的，所以人，孩子们都知道自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且他不是偶然发生的，偶然不幸或者是说巧合他来的，而是他来是被设计的，孩子知道他是被设计来的，孩子知道他的思想、他的梦、他的知识跟这个世界是有相关的。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是他的思想跟梦所造成的啦。怎么相关呢？他说就好像草叶跟田野连在一起一样，所以思想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孩子知道啊，大人的话可能慢慢就不知道了，忘掉了。孩子知道一个独特而全然的原创性的世界的存在是由他自己的焦点所创造出来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又属于他自己的时间跟季节。也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创性的事件存在，是存在于他自己的时间里面，他这一段时间他就会怎么样，会完成什么事情，隐隐约约他知道他有一个人生的路程在做。而事实上他说孩子很少会让任何东西逃过他们的注意力，孩子知道该来该走，他们清楚得很。他们再次的，他们不断的实验，实验什么呢？为的是发现不只是他们的思想跟意图的愿望在别人身上的效果啊，这是一种实验。我希望，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希望说我 有一台录音机，因为当时录音机是很贵，收你的很贵。那我现在说啊，如果有一台录音机多好！大概第二天还第三天，我爸爸买一台索尼的录音机回来。好，那我很想要，但是又不敢要，因为我算蛮不好意思的那种人嘛。但是我爸爸真的就给我那一台录，我常常有，因为我爸爸是很爱买东西，跟我一样。我最近下了一个暂停给我自己，一个月不去超级市场。这边已经第四天了。
你只到超市去买啊？没有，
我去超市。然后我最近我自己腌了一些酸菜，我有点想吃酸菜肚片汤，可是我现在不能上超市。然后 我就说可不可以谁帮我买个中毒给我，没人理我，没人理我。然后我儿子喜欢吃那个肉丝肉丝炒豆干，他很喜欢吃。我上次家里还有一点，我就炒一个给他，他很喜欢。我看他那么喜欢，我就想再炒一个给他吃，因为我家里还有肉丝，可是没有豆干呢。然后就要发出请求说，可不可以随到菜市场去买一个豆干回来？没人理我了。哎呀，
你们家你不买菜吃什么？
哎，各位你不要忘了，我很喜欢买菜，所以冰箱里面很多菜。
我现在刚走，我现在清冰箱，
哎呦，
倒了好多东西。
是啊，我发现到说，真的要节省，所以买很多，因为超市在打折嘛。
就是嘛。
但是事实上啊，你丢的比节省的哈多的多了，真的多的多，很多菜买回来根本连吃都没吃啊。对，所以节省这个概念实在是一个啊，对我来讲是个致命伤。
我现在也是。
所以我最近就自己下一个暂帖啊，啊，就说三十天不去超市，但是我有淡书，啊，淡书就是如果我去拉斯维加斯，我下个礼拜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展了。我说你参展的时候，你不能不买东西呀，啊，那是一定要买的，因为要买给同事吃啊，好，啊，那段时间不算这样子，嗯，这是好玩的啦，哈。所以呢，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孩子他会用他的思想跟意图来看看在别人身上的效果，哦，然后看他对别人影响的程度到哪里了。那我们大人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实验，哦，你最好是要骂的比较快了，哎，对啊，所以
这可以。可以练习
练习啊，可以练习，对，
就是
不用本钱的，啊。
你要跟那个，如果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希望怎么样子，然后你的意念出去看看，
对，
从出来多少，然后
孩子比较会去使用，我们大人我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好，比如说，当我们要去跟别人谈生意，谈大生意，那我们先植入一些我们的想法。然后许了一个愿望，好，然后在心中又对他的一种感谢，那那个感觉起来呢，你去看看生意是不是比较谈得成，哎，对，这个可以，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实验的。像我说的那个车票事件呢，我说我在台中车站两次参加开会嘛，两次回来，我在买车票之前，我确实有对自己许了一个愿，我说我希望前面不管有没有票，轮到我就有票，因为我只要一张。两次都成功，哎呀，大概不是我比较帅，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不是比较帅的人，哎啊，但是都成功，那就表示其实愿望是有用的。那你实验如果常常有用的话，你是没有本钱的，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哦，去赛事给我们一条很好的路，哎，好，因为如果你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推力的话。那我们学了那么多，可不可以用一些心理的状态，好，来创造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所以他说呢，他们比大人啊更会做演绎。我们大人叫科学做演绎，他们除了科学外，他们会用想象力，用心灵的力量，用梦想，啊，他们更会做演绎。而且常常是更真实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被一个结构式的记忆的过去所制约，哦，这个东西，哦，说真的你年纪越大，哦，你结构式的记忆的包袱越大，哦，今天人家请客大鱼大肉，好像可能你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吃海鲜有点过敏，然后你会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吃，啊，因为我吃了会过敏，这是不是结构性的记忆？好了，那你看你一辈子这样下来可能几十年了，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那这五十年来你记忆里面都背包多少， 那个人我不喜欢，啊，这样的事情我不要，啊，那个事情我不做，欸，根本动弹不得啊，哦，根本动弹不得，因为你把所有的地方都要最后的冰层把它冰起来了，水过不去啊，哦，像我儿子好了，我儿子他之前是因为皮肤的关系，他吃虾子有一点敏感嘛，哦，然后这个东西呢，到现在才二十几岁啊，他什么海鲜类他就说海鲜我不吃。我昨天是炒了一个客家小炒，然后呢他说海鲜鱿鱼我不吃，所以我把全部的鱿鱼都挑掉那给他吃这样子，哦，但是吃鱿鱼跟吃虾子怎么会一样呢？可是他会把很多的结构式的记忆呢，他会变成一个裤长，然后他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过滤器，哦啊，这个东西跟那个有关，这个东西跟那个有关，这个东西跟那个有关，所以我全部都不行。但是身体的敏感，哦，或者是任何 allergy， 它是心态， 绝对是心态嘛，哦，绝对是一种心态，被植入的一种心态嘛。那你连动都不愿意动，你变一个包袱啊。那这个只是身体上的，那心理上呢？你比如说你对婚姻有敏感，哦，对男人或女人有敏感，哦，对某些关系有敏感，那是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我并不是说我在批评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其实我表示相当大的同情了，哦，有的人的一生当中说男人，哦，真的是一点都不可靠，装苦不如，对吗？那他这个记忆包袱会让他碰到好男人吗？不会啦，难啦，很难，除非他的想法改变了。各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其实整个赛斯书他在谈心理推力，任何事情他背后有一个心理推力，你看不到你的心理推力，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对吗？你看一件事情让你那么生气，那个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推力是什么？为什么你那么能生气？是他做不对，他做不对跟你什么关系？那你为什么那么生气？那里头他有一些心理推力，跟你的什么结构式的记忆的过去有关嘛？被他制约了。孩子不会，孩子是很天真的啊，他很容易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所以他们的主观的经验使他们直接接触到事件被形成的方法，这个就是赛斯主要精神啊。你的经验，任何你的经验就是主观经验，你个人的真实的那个感觉，哦，那就是你的主观经验，而这个 主观经验呢，会让你直接接触事件形成的方法。好，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主观经验是什么，这个问题严重了，哦，这个问题严重了，你会隐瞒，你会比如说你跟你先生相处，那你先生喜欢什么，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你先有个库存的吧，有一个 profile，哦，某些事情你不能讲，讲了他会生气，你知道了，对吗？所以在他面前你会装的比较让他能接受而比较意义的方式，所以你自己的那个主观的感觉你不知道了，所以你怎么创造世界你也不知道了。好，简单的讲，如果说你的孩子要写一篇文章，我的妈妈，然后就说我的妈妈常常跟我爸爸吵架，哎，这个不要讲，这不要讲啊，这个是我们家里的事啊，啊，然后今天吵架，明天到妈妈家，你会跟孩子讲，哎，我跟你爸爸吵架的事你不要再跟妈妈讲了，哦，啊，不能讲，哦，啊，不能跟叔叔讲，哦，怎么样，你的主观感受被掩盖了吗？那贴啊贴啊，就像沙龙巴士一样，你从小贴到大，你身体全部的地方都是贴的沙龙巴士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你的结构式记忆 的过去。所以当有结构式记忆的过去不断的贴的时候，你的主观经验就被盖住了，所以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形成事件。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修行团体都会告诉你说， 怎么样回到真实的自己。不是说叫你一定要说实话，不是，而是说你至少知道什么是实在的吧。哦，有些事情不得为外人说，那就不要说啊，没有人说叫你一定要说啊，对不对？因为说了看到吗？但是你知道什么是事实啊。如果有人只是这个事实，你也就接受，因为那个是事实啊。可是我们现在是说，首先我一定要盖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盖的，好，然后真正的事实是不见的啦，好，所以孩子了解象征的意义，他们常常利用它来保护自己。什么叫象征呢？比如说像我女儿的话，随便哪个毯子就是她的新娘礼服，我小时候嘛，一个毯子跟新娘礼服有关吗？哦，那很多的小朋友呢，随便拿当毛巾就当 Superman 了嘛，那个是象征啊，对不对？所以他了解象征意义，然后也会用象征来保护他自己，并不是说对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对成人的世界，符合成人的世界啊。然后他们会假装，而且很快就学会了，连病也是假装的嘛，然后假装很快就学会。在任何一个范围里呢，持续的假装终会造成那活动被他实际的体验的版本。假如说你假装快乐了，假如说你假装你跟你的先生在一起是很快乐的，你假装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真的有快乐，有这样的教导吧？我在婚姻的工作坊确实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你跟他在一起就先假装你自己很愉快，很愉快，然后他说那个愉快的感觉会带进来，所以持续去假装一个事情呢，确实会带来一个实际上的版本。他们也明白他们没有拥有全部的自由，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创造力不是说百分之百都会出来了，某些假装呢后来会比想象的那个版本较不忠实的化身了。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小朋友假装他是一只猫，喵喵喵吃东西，然后妈妈来过了，轻轻的踢他一脚说，死猫赶快走掉，他知道以后不要再装猫了，因为装猫没有好结果。所以不是每一次他的假装，都会变成好的，所以后来他会以比较不忠实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几乎呢，其他的呢，总会几乎完全被挡住而没有被集体化，也就是说其他的想法被踢了一脚以后，你还会再装猫吗？你当苍蝇，然后你妈妈哪个苍蝇拍往你身上一打，你还这样穿苍蝇吗？你装不了了吗？所以他说，在孩子熟悉罪与罚之前，我们现在的人都会有一个因果论、罪跟罚的概念嘛，做好事就有好报，做坏事就有坏报，对不对？他们在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在还没有那个好坏的这个观念之前，孩子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带来好的事件要比带来不快乐的事件容易，快乐来得快，不快乐来得慢。为什么？这就是宇宙的恩宠啊！假如我很生气，我就诅咒某件事情的话，它马上成真，那就很恐怖的，但是你希望有好的事情它常常来得很快，那就是宇宙的恩宠啊。但是在这里他也在说明一个创造心想事成创造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为了保护你有一个美满的生活，有的时候你的那种恶念、那种恶意，宇宙会叫你三思，会 delay 他心想事成，那会让你 delay， 我真想把你打死啊，你这个念头就出来，他马上被你打死了，那你负责得起吗？是，那个东西会 delay ，但是呢，我好爱你，我真的希望你一切都好，这样的想法来得会比较快。那其实这就是心想事成的本质，也就是宇宙对我们的恩宠啊。那如果在赛斯那个世界的话，都一样快，好坏都一样快。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我不能成佛成仙，你最好现在悟道啊，每个人都成佛，不好意思，你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成长到那个 程度啊，你到那个架构二去啊，那可怕哎、欸！你想到什么，他马上成真了，是不是？那、啊、你还行，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意识哎、欸，哦，不是说心想事成就好，你常常会心想事成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让你臣服，不是不让你跳脱轮回，而是。当你能力还没有具足的时候，你对意识的控制还不好的时候，哈，你不能去呀、啊，危险呐、啊，啊，对，会惹祸的啦，哈、哦。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因为是从架构二来的，他们知道架构二给他们原动力跟资源的能量。你看孩子生命很强哎、欸，哦，孩子哈、哦、比大人的那个耐力啊，因为小婴儿可能。一两天没吃饭什么的，他都还能够存活。哦、那中国人是说，小朋友，台湾话讲说跳过高，假沙凹，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跳过一个河，你就可以再吃三碗了。他、哦、消化吸收各方面都非常的快速，或者是说，孩子。欸、背后有一把火，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吗？哈、哦，意思是说，其实孩子的耐力跟他的冲力，他的一切的状态，他今天可以哭到不行，然后、欸、一下子他就又笑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资源来自架构二，他的能量来自架构二，所以孩子的动力很强。那我们会解释那是干细胞，哦，原来孩子都还是干细胞，所以呢，他们的强度很大，没有。但是你要奇怪、哦、我们做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为什么一个孩子跟一个大人，他的生命力、他的忍耐的强度、他的生长的那种冲劲，为什么大人不如孩子？我们常讲说，大人的话叫做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对吗？为什么？不是一样人吗？啊，人不是没有时间性的吗？啊，一样都是肉体啊，啊，肉体来自心理能量呢，因为。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力的供应来自架构二。哦，那反过头来讲，当你知道你的供应力来自架构二的话，那个资源能量来自架构二的话，你可以跟孩子一样，那就是道家修的元因。哦，他可以把自己越活越年轻，因为他知道他的能量来自架构二。哦，所以。这就是确实在告诉我们，你如果知道跟孩子一样知道你的原动力跟资源能量是来自架构二的话，他就直接知道对他的发展的各种愿望啊，是很容易发生的，比那些无力的更容易发生了。好、哦，那他天然的动力会引导他的身心，啊、哦，然后按照他的内在的行动，他的内在的行动会变成一种被保护而且被支持的。那我们到了大人以后，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内心的想法是会被保护、被支持的，啊。那孩子是很诚实的，那生病的时候，他很知道这其中的理由，啊，我不想上课啊，啊，而他十分明白是他自己带来那个病，因为他不想上课嘛。但是呢，父母跟医生都就会告诉孩子说：“啊，你是受传染了，啊，你是个受害者。”不是为了个人的理由生病、啊、不是因为你不想上课生病，而是因为自然的因素攻击他而变得他不舒服。好、哦，不是外在的环境，是某些东西跟他作对，然后他没告诉孩子说，你感冒了是因为你把脚弄湿了，你是从小明跟小华那边得到感冒，或者是说你被一种病毒侵犯，所以你感冒，这些看起来都跟他的意志没有关啊。但是孩子很清楚，我就不想上课，所以我感冒了，啊，他的医师会告诉他说，医生会告诉他说，啊，你被传染了，他被告诉他一种病毒侵犯他啊，啊，那赛斯很幽默的讲一句话，他说，他学到这个信念是可以被接受，而且顺着大家的意，比诚实要容易得多。好，你在公司上班的话。你是不是顺着老板的意比诚实要容易得多啊？你明明看到一些事情， 你会诚实的讲吗？不会，对不对？你会顺着大家的意，啊，然后我们从小就顺着大家的意，啊，爸爸妈妈希望你怎样？爸爸说，啊，你受这个小明传染了。嗯，蛮好的。我说小明传，原来不是我不想上课哦，是因为我受小明传染的。那到后来你会忘记，原来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是受小明传染的。那现在来讲的话，哎，你不管跟谁讲，他就说，哎，你感冒就是被传染啊，就病毒啊，什么叫做你自己创造的？你跟100个人讲，大概99个人会这样跟你说啊。啊，像我在。公司或在家里，我就是个弱势团体啊。像我前一阵子感冒嘛，他们都说我是被传染的啊。我说我不用吃药，他们也要赶快去看医生。但是有人拿药给我吃，我也是把它藏起来，我不会吃，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某些心路历程了。
哦，知道你
自己很清楚，我有跟啊前女友分享过嘛，哈，我很知道我某些心那种内心的一些纠葛了，啊，那他说呢，对孩子来讲，妈妈勇敢的小大人留在家里，很有勇气的忍受那个病，他的所有的行为都被宽待，他不想去上课，然后呢，现在妈妈告诉他是他被传染了。然后妈妈觉得说她很勇敢的忍受那个疾病，很痛苦在家里，啊，然后对她特别特别的好。请问她以后要不要再生病？她以后要不要说这是她创造的？不能说啊，对不对？如果她说的话，她会变成怎样？孩子就知道这场病是她妈爸爸妈妈认为她很懦弱的情感的结果。那你是孩子，你会选相信哪一个？你知道其实病是你创造的，可是妈妈说你是一个勇敢的小大人，那你忍受那个病，然后对你好的不得了，那你当然要不断创造，然后让他好像是跟你那个懦弱没有关呢，啊，他说不然的话就会牵涉到父母根本不了解的情感事实，父母当然不了解你是因为不想上课了，啊，然后渐渐的孩子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一种评估，然后心理感受跟身体的实相的美好的这个关系呢，跟那个精确的联系呢，就一点一滴的被侵蚀掉了，所以亏大了。长大就表示什么？就不诚实，然后长大就表示心想事成的力量减少了，不信了嘛。啊，长大了就不会再看琼瑶小说了嘛。啊，对不对？长大了就不会相信什么什么什么灰姑娘、什么圣诞老公公，啊，因为那个梦想没有了，就实际一点，啊，对啊，所以一点一滴的被侵蚀掉了。他说：“我并不想过于简化，哦，来讲这种事情，但是呢，他说一个随着他班上的同学得到腮腺炎的孩子，知道他有理由。”他有加入这个群体生物上的现象的一个私人理由，也就是说，人家感冒，你为什么跟人家感冒？其实并不是你被传染，而是你不想上课啦，啊，啊，每个人，啊，那个习士有讲一个例子啦，他说，比如说像这样好了，我们到总统府去抗议，哦，一堆车，可能500个人，有的人是为了要吃便当过来的，有人是要拿钱过来的，有人是想顺便去看他女儿在台北，对不对？有人想去观光，但也有人是为了政治的一个意图，他想要去表达什么？有，但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患病的话，哈，如果说你真的叫每个人真实的去感受自己的，然后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它很好玩，啊，完完全全不是跟病毒有关。跟那个新人心理的理由是有关的，那孩子很容易，可是大人不容易。欸，大人会被关注说，哦，你生病，那当然就是被传染啊，没有保护好，衣服穿太少啊，啊，因为天气那么凉，然后你要去洗冷水澡，你当然会感冒啊，对不对？那有没有私人理由？没有，个人的理由完全不见了哈。那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就是你会被安慰、被谅解，然后那个脆弱情感被掩盖，有没有坏处？有，心想事成的 能力没有了，那我不晓得哪一种比较重要了、哦、那对我们来讲的话，生命就是一种推动力啦、哦、所以他不了解所涉及的一个集体暗示，他通常成为流行病的一个受害者、哦、然后很少觉察到他自己的理由，然后呢他会被说服他身体是被一种病毒侵犯的。赛斯强调两次，好，用很严肃的声音来讲说，不管他自己个人同意与否，不管他个人自己个人是不是同意，也就是说他觉得他是被病毒侵犯的，可是他却没有问自己是不是同意、啊、其实也许他不同意，但他接受了，所以他相信他自己是个受害者，然后他的个人力量完全被侵蚀了。相信赛斯的思想，你得到个人的力量，因为既然是你创造你的人生，你可以要可以不要。不相信赛斯的思想，会觉得外在的世界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捉摸的，命运是命运，那叫不顺，是不是？还是不乖？反正就是命运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了、哦、那命运如果没有办法控制，会产生什么？害怕、恐惧、不安，对吗？好，那假如你知道一切的事情，一切人生世界，一切的人际关系，一切的身体状况，一切你的富足与否，一切你的健康，一切你的美貌，它来自你心对外的自己的投射的话， Bingo， 你完全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对啊，我要好就可以好，我要不好就可以不好。既然你可以创造不好，当然可以创造好啊，对不对？既然你可以创造这样的关系，你可以把它创造回来啊。啊，但问题我们为什么失去创造力？因为我们相信客观，别人我动不了啊，是别人不好，不是我不好，因为你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从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恢复，通常把他的康复当作是他所服药的服用的药，也就是说你去相信这东西是外在所对你的影响。好，那你好起来是什么？药物对你的帮助嘛，那也许是幸运的、哦、但是却不让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真正自己的力量、哦、所以整张来讲，其实赛斯在谈你怎么样获得你自己的力量呢？所以他并不让他自己在这里有力量的话，就表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环境嘛、哦、所以潜意识似乎发生在他身上，而那疾病似乎也发生在他身上一样。那么通常这样的病无法看出来他自己带来自己的康复，而且是对他负责的。我想好的时候我就好了啦，我不想好的时候就好不了，后来我想不完我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负责。那对负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就能不疏忽了。是你创造的，所以你要负责。这个婚姻是你创造的，不是你老公劈腿，你要负责。那明明他不对，为什么我要负责？对吗？所以你就不想负责嘛。那无法承认他自己的意向，要为他自己的病负责。于是他就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在每一回合当中，看起来大半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吃药才会好了，跟他的心没有关系了。最后一个人他是提到说，以前鲁伯特写过一个手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那在鲁伯的那个历史环境里面呢，有一个事件就是甘乃迪被暗杀嘛。那个时代的人呢，我们叫做什么？嬉皮，对不对？那时候很多嬉皮。为什么？因为生活太富足了，然后变成人没有奋斗的目标。那每个年轻人他是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面，那既然没有意义，然后自己又没有创造力，那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以变成很消沉。 他说在同时呢，那一代的年轻人的信念呢，就沾染我们，哦，就是就是指鲁伯了，鲁伯的这一代的信念，所以在幼年时期就一直没有完全失去的那个资源性的信念呢，仿佛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问题是，当鲁伯接触到赛斯，然后在那种出神状态，也就是说他在写那个手稿，就一个物质的世界是意念所造成的，在那种状态之下呢，这种信念就让他能够借到他天生的能力了。物质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他马上拿到他天生的能力，然后靠这个自己的感知去感知实相的本质，也就是人的传承了。所以鲁伯会感觉到那个门被打开了，知识的门被打开了，然后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然后他立刻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他多少选择了他生命中的事件，而每个人在私下体验跟他人所遭遇的这个共同事件，他是创造者而不是受害者，也就是说他在实际的事件里面他掺了一手了，然后再把它看作是事实，那赛斯在这里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都是会相信神奇的力量，不然这个课是开不了了。那你们在一起可以完成先前所有未完成的成就，提供给这个世界呢真实的一个解决之道。什么是真实的解决之道？”信念创造实相，也就是说你的心是可以创造世界的。孙悟空可以有七十二变，可是我们的心可以普千千万万曲，我们心的投射其实是栩栩如生的，梦是我们心的写作，人生是我们心的漫画，我们随时在画它。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看穿了思想的那种推力的话，你就看穿了宇宙的真相，因为都是推力。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因为你是这个情绪的主宰，而一切的故事都是因为你的心所引起的。我比较想要最后提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像庄周不是有一次梦蝶吗？庄周梦蝶嘛。那庄周梦蝶的时候，他觉得他像个蝴蝶，不是庄周。他醒过来以后，庄周想说：“我是庄周，不是蝴蝶。”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一个想法可以甚至造成投射出来的那个实体，那像不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那我们连庄周都可以把自己不是只有变成人的不同实境啊，他甚至可以做变成其他物种啊。所以人的意念呢，他确实在创造实相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整篇这个824节，如果你从头看到尾，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天生有的那个力道我们没有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我们连架构二的想法都没有，我们怎么会相信我们的能量来源是架构二呢？刚开始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因为我们会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没有想法，没有梦想，没有想象力，它是你创造实现的真正来源。好，记得把它写下来，记得不断丢出去，记得给他一个机关枪连珠炮，你不要只有要一个吧，你要很多个，没有人会管你的，没有人会说你很贪心啊，所以给自己一本簿子，去记所有你的梦想，你的愿望。
又这可能又是拉扯了，不可能你所有写下来都会实现。
你看， 你那个你前面那个写不可能啊。
对啊，我知道那个就是一个那个拉扯信念。
对，那就是拉扯信念。
可是好像是。事实是这样，不可能所有
的。你看嘛，你说到了成年，你会说事实这样，事实没有这样。我们在讲说，你这样讲，把整本啊整套赛斯书，我从头看到尾，你也知道，我其实在文字接下很大的功夫。我不是在写它的概念，我是在看它整本赛斯书，它整个的结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任何的事情它背后是有推理的。严杰今天他们讲到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一个念推着一个念，它在念念相续，然后 一直在循环。那假如是念可以推念，你是因为你的内在自己推出来的一个想法，等于是内在自己一个梦嘛，所以内在自己做了一个梦变成你，对吗？那我是 Kitty， 好，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很多梦。你做梦的那个自己在哪里？可是那个梦是你创造的吧？你可以创造梦，你醒过来就 OK 了。好，你在梦中如果知道自己在做梦，那你不喜欢那个梦境，可不可以换？可以啊。你心变是不是念变？念变的是不是环境变？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你在梦境里面，假如你知道你是做梦，那你现在在噩梦里面，你醒过来就没事了嘛？好，那你现在当回 Kitty 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环境很不好。当你觉醒的时候，那个 Kitty 的环境就不见了。好，你在梦中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说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另外一个样子的话，你在梦中就那个情境立刻变掉嘛，这我们了解嘛，对不对？好，你的实境可不可以这样？当然一样啊，当然一样啊，是一层一层的阶层的关系啊。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今天要做什么梦，你不知道对吗？因为你对自己的真实的感觉、主观的感受，我们不了解，所以在梦中他演出很多你觉得说光怪陆离的事情。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觉得是不可预测的嘛。所以你白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好像不可解嘛。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开始了解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是我的状态、我的感受去创造我的梦境的。原来我的梦境是我的感受创造，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OK， 那这样的话，你的感受去创造你的人生会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你的感受去创造你的人生，就好像你的感受去创造你的梦境一样啊。那现在问题回过头来，什么是你的感觉？你被首先我们失去了嘛？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感觉可以创造人生，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我们不相信那个是事实。好，那我现在是解释给你听，你说。那这样的话，不可能吧？事实好像不是这样，没有，事实就是这样。好，因为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梦境就会碰到什么样的事件。好，大概什么样的事件，象征性的来讲，对吗？那一样的，你人生会碰到什么样的事件，不是你的感觉，那是什么呢？这样了解吗？好吧，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好了。